川普哀悼美国真正的朋友安倍，专家说民主国家受挑战， FBI 局长说看清中共阴招，美国悬赏千万或外国干预选举情报。研究表示全美企业高管倾向共和党的人增多，更多公司向红州迁移。华盛顿邮报说马斯克推特的交易陷入严重危险，股票应声下跌。美国退休金法案重大改革，大批华人怕受影响。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9日礼拜六，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7月8日在奈良市发表演讲的时候被枪手暗害身亡。安倍的特别顾问将安倍被害的事件比作当年美国总统肯尼迪被害。美国各界政要对安倍的被害表达了哀悼和悲痛，而川普亦都在第一时间发声悼念他的老朋友安倍。有专家分析民主正在受到严重的挑战，呼吁重视政治人物的人身安全。据福克斯报道，7月8日上午，总统拜登表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感到震惊、愤怒和深深的悲哀。拜登赞扬安倍为日本和全世界促进民主所做出的奉献。拜登在声明中说他非常关心日本人民，他将他的生命奉献给日本。在他被攻击的那一刻，他还在这里为民主事业而工作。拜登说安倍所期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这个愿景将持续下去。在经闻安倍被暗杀的噩耗之后，川普总统发文说安倍是他和美国的真正朋友。他说这个对优秀的日本人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们如此热爱和钦佩他。川普还在社交平台上说好少有人知道安倍晋三是一个这么伟大的人，而他也是一个伟大的领导人，他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统一者，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热爱并且珍惜日本这个伟大国家的人。我们将非常怀念安倍，永远不会有第二个好像他这样的人。川普和安倍的交情非浅，川普在任的时候曾经盛赞安倍他是日本最伟大的首相，表示在安倍的努力之下美日关系出现了前所未见的美好。2016年11月就在川普赢得大选仅仅两个礼拜之后，安倍就前往美国拜会了川普总统。这个对于川普来讲非同寻常，因为安倍是川普胜选之后第一个会晤的外国元首。就是在这次会晤中，安倍向川普讲明了在中共强化军事的环境下日美同盟合力抗共的重要性，这个也是安倍直到卸任前和美国建立同盟的起点。当时如果无法就美日同盟贸易经济两方面达成共识，日本恐怕是无法维持现有的外交情势。日本和美国在之后亦都共同托起了印太构想，并获得澳洲、印度、英国和法国等国家的支持。安倍在之后亦都同川普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两个人曾经一起参加峰会打高尔夫球。安倍在他任期内亦都同川普进行了5次的高尔夫外交，公开的电话磋商达到了36次，正式会谈共有14次。2020年在安倍决定辞去首相一职的时候，他亦都亲自致电给川普，讲明自己是因病请辞的。蓝述解读说西方未来世界忘记不到川普总统在他任内所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改变了最近50年，亦就是从基辛格访华之后所发展出来的一系列的对华政策。而安倍则是川普最大的支持者，美日的二加二对话在川普任内发展成为四方对话，同时亦都提出了整个新的印太战略。所有这些改变改变了东西方关系，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所以安倍功不可没。有网友说安倍执政8年，在外交方针上面用6个字概括：亲美、挺台、 抗共。他的被害绝对不是嫌犯所说的不满，而背后另有动机，真是担心有势力为了破坏民主而制造恐怖的企图。日本财经新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表示，安倍是他最尊敬的日本政治家之一，他回忆过去曾经多次近距离接触安倍，觉得安倍最令人佩服的地方是从来不摆架子，做事非常努力。他认为日本媒体报道空反行凶的理由是对安倍不满，表示由此可以初步判定是一场有政治背景的恐怖袭击。赤坂明夫认为安倍今日在选战中遇刺身亡，讲明日本的民主亦受到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全世界的意识形态对立加剧，民主国家政治家的人身安全尤为重要。他还特别提醒台湾和日本都应该更重视这个问题。7月6号，美英情报高官举行了史无前例的同台联合演讲，对中共发出警告。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演讲中揭露了中共一贯使用压制手段的背后目的到底是什么。他还提到中共正在渗透美国各州的地方官员和企业，而日前美国国务院悬赏$10,000,000寻找外国干预选举的情报。克里斯托弗雷在讲话中提到，中共政府的策略之所以阴险，在于他同时利用多种途径的方式。他提到中共对在海外的异议人士实施跨国镇压，以及对美国进行渗透，甚至是对美国选举的干预。克里斯托弗雷还揭露了中共利用恐吓进行压制的目的，就是试图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来塑造世界的一部分，使世界变得更加弱小。他还补充说，中共政府正在试图通过干预美国和盟友的政治来塑造世界，并且迫使外国公司听从北京的命令，实际上是帮助破坏我们的政治和司法程序。为了应对这种情况，近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将悬赏高达$10,000,000来获取有关外国干预美国选举的信息。美国国务院在一份新闻稿中说，悬赏的目的是找到并且能够查明在明明白白知道的情况下已经参与或者正在参与外国干预选举的任何外国人，包括外国实体的信息，以及能够防止挫败有利解决外国干预选举行为的信息。这份文件会发布在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的期间。在过去的50年里面，由于外国干预美国选举的报道屡见不鲜，在2020年8月，亦即是美国总统大选之前，美国国家反间谍和安全中心的主任就发表声明说，外国正在使用隐蔽和公开的措施来左右投票，而中共政府企图对美国大选的干预早在2016年被中共的国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自己就供了出来。当时金灿荣在广州大学城南国会国际会议中心举办的演讲中说，美国众议员选区投票率约为30%，这个意味着每个国会选区有200,000居民投票决定候选人的命运。通常情况下，两名候选人之间咬得很近，不会差异特别大，最后估计亦都就是差10,000张票或者几千张票。所以你手上有几千张票，你就是他的老豆。中国搞得好，可以将美国买下来，将美国国会变成第二个人大常委会。为了应对这种情况的发生，美国国务院说，掌握外国势力可能干涉美国选举情报的人，可以在国务院网站上面提交情报。随着洪州政治上面的宽松和对企业政策的友好，更多的公司和企业高管纷纷从南州涌向洪州。另外，研究结果显示，全美企业高层主管倾向共和党的人亦都在增多，这个对共和党中期选举来说是个好兆头。六月份，对冲基金之王 Citadel 公司和主要经营设备的卡特皮勒公司宣布， 將離開民主黨人主導的伊利諾伊州，而他們只是最近決定離開高稅收、高監管州的眾多公司之一。之前有很多知名的大公司，比如特斯拉、惠普、甲骨文和雷明頓，從民主黨執政的加州、伊利諾伊州、紐約州等州湧向了那些商業友好的紅州。德州商業協會主席格倫·哈默對大紀元說，當卡特皮勒公司和馬斯克的公司搬來這個州的時候，對整個國家甚至整個世界來說都是一個廣告，美國正在進行一場大遷移，而速度還會加快。根據在2022年的調查，對企業來說最適合做生意的州是德州、佛州、田納西、亞利桑那和北卡羅來納等紅州，而經商環境最差的是加州、紐約州、伊利諾伊、新澤西和華盛頓州等南州。而蘋果雖然沒有將總部搬到德州，但選擇在德州建立了第二大員工園區。亞馬遜則選擇了休斯頓作為主要中心區紐之一，福特、大眾和日產則選擇了田納西州。2013年北卡通過了稅改方案，削減了企業和個人的所得稅，但是即使稅率降低了，由於公司和新居民的湧入，反而使北卡政府在財產稅、銷售稅和個人所得稅方面的收入增加了。對於那些高稅收的州來說，情況就剛剛相反。根據美國人口普查數據，在2010年至2019年之間，民主黨執政的加州、紐約州、新澤西州、密歇根州和伊利諾伊州總共失去了400萬人。紅州不單止吸引企業，很多企業的高層亦都選擇共和黨。國家經濟研究局 MBER 調查了全美約3700間企業高管之後發現，全國支持共和黨的企業高層主管約佔 68%。 而民調亦都反映出，現在人們更希望企業能夠對社會負責，有超過 75% 的消費者認為企業能夠真正改變社會，而這個亦都符合選民的利益。7月7日，《華盛頓郵報》引述了消息人士的話報導，馬斯克收購推特的計劃因虛假帳戶的問題正面臨嚴重危機。馬斯克的團隊已經停止了和那些投資者交談，而今日消息一出，推特的股價應聲下跌了 4%。 馬斯克的團隊對在推特自稱的用戶群裏面只有 5% 是虛假帳戶或者機械人這個說法表示懷疑。馬斯克在收購過程當中需要更加具體的訊息，團隊認為這個數字被低估了。而馬斯克先前發推就表示，他收購推特之後最優先的事項之一就是擊敗機器垃圾帳戶。報導說，現在馬斯克已經確定推特垃圾帳戶的數據無法核實，他的團隊正在準備改變方向，將採取潛在的激烈行動。消息人士和華盛頓郵報說，推特並不合作，所以馬斯克很快就會宣布下一步的行動，但消息人士無法確認這個行動的操作可能是什麼。而根據韋德布希證券公司 Webbush 的分析師艾夫斯在報告中說，推特交易案顯然已經在推特上面引發混亂。艾夫斯預期馬斯克將在幾個禮拜之內公布他對假帳號問題的想法。根據路透社報導，推特高層在7月7日的簡報中又再次重申，他們的垃圾帳戶數量仍然低於 5%， 而這個數字在推特過去兩年的季度報表中一直保持不變。推特還重申，他們會隨機手動檢查數千個帳戶，並向股東報告結果。馬斯克似乎正在猶豫不決考慮退出，這個導致推特一方非常焦慮，但是推特仍然在繼續往前大力推進這個收購交易。如果馬斯克決定退出這筆收購交易，他將面臨一場重大的法律糾紛，並可能面臨10億美元的費用。推特公司認為，如果馬斯克的理由不是基於推特業務的基本層面，他將被要求支付或者完成440億美元的收購。目前推特和馬斯克對這個消息都沒有向華盛頓郵報發表評論。 2019年底，美國兩黨合作針對退休金制度首次做了重大改革，正式通過了退休金法案。這個法案在2022年2月公布了較為詳細的章程條例。由於很多華人都有 401K 退休計劃，這個可能會遇到帳戶內持有大量存款的問題，極有可能深受這次改革的影響。華人生活網上面最近有會計師對這個新法案給華人帶來哪些影響做了一些分析。會計師表示，新法案將退休帳戶最低必要提款額的起始年齡從70歲半提升至72歲，亦即是帳戶持有者要在72歲的4月1日開始提取，否則會有 50% 的罰金。對那些收入較高暫時不需要領退休金的人，這個是好消息，因為從退休帳戶提錢都需要繳納所得稅，他們可以給資金繼續留在帳戶內進行買賣股票、債券、基金等投資。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帳戶所有人在2019年12月31日之前就已經滿了70歲半了，那的話他還需要根據舊的稅法履行強制提取退休金的規定。另外，新法案最重要的修改是取消了延伸個人退休帳戶政策。以前的受益人可以長期持有退休帳戶，很多人都會選擇給仔女繼承退休帳戶，但為了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新法案在這方面做了很大的調整。在新法案之下，只有幾種符合資格的指定受益人可以繼續享受舊法案裡面的延伸政策。第一是配偶，第二是小於21歲的未成年子女，但不能夠是孫仔孫女。第三是殘障人士，第四是有重大疾病的人士，第五是比本人年輕10歲以內的指定受益人。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帳戶持有者在72歲之後去世並已經開始強制提取退休金，這樣受益人就無法停止提取，而且必須在10年內提取完。另一種情況是，假設受益人選擇為配偶並繼承退休帳戶之後，直到配偶死亡之後，其他的非配偶受益人同樣必須在10年之內提取完，而這個10年期限就是這次改革的重要措施。新法案規定，受益人必須在帳戶持有者死亡之後的10年之內領完退休金，否則就會有 50% 的罰金。如果沒有指定受益人，則需要在5年之內領完。如果在72歲之後死亡，這樣就要以帳戶持有者剩餘的單身預期壽命這個時間來提取。今天的報導就到這裡，很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